第二章，狮子若望和传统灵修学。我们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曾在自己人生经历的某一个时期研究过基督宗教灵修学，大家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在灵修学上，狮子若望的教导不像一簇篝火，反而更像一个黑洞。对他著述的最初经验，可能让我们对他的祈祷模式满怀敬畏，且感晦暗混乱。毋庸讳言，我们发现若望的教导与其说明阐明了灵修学的传统发展，不如说更是把传统灵修学搞模糊了。所以这里我们需要首先确定这样一个前提，若望的著述与我们教会传统中的大师们是并行不悖的。如果我们要遵循他的祈祷方式，就必须担保这一方式不会脱离我们对灵修生活的传统认识。这一章想要阐述清楚的，就是在基督内成圣的道路上，若望教导与传统价值是保持一致的。任何一种可以理喻的基督宗教灵修学模式，必须遵循三个发展阶段，明确区分主动与被动之别。不错，一些灵修学家声称狮子若望没有遵循这套方法，然而他实际上遵循了灵修学的三段论，即炼路、明路与合路。他最清晰的一段描述是这样的：心灵赞歌的开篇几节针对初学者的境况，他们正处在炼路阶段；随后的章节针对熟练者的境况，他们处在明路阶段；之后的章节谈到合路，那便是圆满阶段。在祈祷和灵修生活中，主动与被动阶段的明确划分，若望也是忠实原位的。关于主动和被动阶段最圆满的描述，虽然不易理解，见于他攀登加尔穆罗山的开篇。第一个夜或主动的进化过程，将在攀登加尔穆罗山第一卷中加以讨论的内容，涉及灵魂的感官部分。第二个主动之夜涉及心灵部分。该书第二三卷，我们将在主动性的范围内讨论第二页。该书第四卷，实际包括灵魂的黑夜的第一二卷，我们将在被动性的范围内讨论夜。换一种说法来讲，感官的主动之夜和心灵的主动之夜是若望对灌注静观准备式的描述。他特别在攀登加尔摩罗山卷一感官和卷二卷三心灵中讨论这些问题。感官的被动之夜和心灵的被动之夜也是若望对静观过程阶段式的描述。他特别在灵魂的黑夜卷一感官和卷二心灵中来讨论这些问题。当上主把初学者，那些正在练习默想的人，从他们的境况抽调出来的时候，这些初学者开始进入这一被动之夜，并且开始置身熟练者，那些已经进入默观人的境界。初学者途径，练路，主动之夜。狮子若望把进入默想状态的人和借主动工作以净化灵魂的人等同为初学者，这灵修生活的第一阶段被称作主动之夜，分为两部分：第一，感官的主动之夜；第二，心灵的主动之夜。这两个主动之夜构成炼路。感官的主动之夜，所谓感官的主动之夜，也就是大多数灵修作家所描写的炼路。它的内容包括削减罪恶及其附着物，逐渐弃绝不道德的娱乐，以及自我为中心的满足。若望称其为业， 因为正如黑夜使我们不能享受视觉，这样的磨练可以除去我们在躁杂无序致使身心失调的感官支配下的所有活动。它是主动的，因为它协同我们周到从容地做出拒绝和制约的行动。它是可感知的，因为它主动包含了感官上的热望和喜乐。在这一感官的主动之夜，主动的行动是弃绝每一样非侍奉上主的快乐和满足。这就是若望著名的全无教导，他的意思并不是要废除所有天性自然的快乐或己有，而是要拒绝所有躁杂无序致使身心失调的欲求或物欲倾向。因为一旦我们使自己从任性的欲求、快乐、财富和名声中解脱出来，就能在一切事中找到喜乐。心灵的主动之夜，心灵的主动之夜主要论述从主动性方面由普通默想走向单纯信德祈祷的进展。几乎所有实践过内心祈祷的人都是从一些想象、推理和感受开始的。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祈祷自然而然地变得越来越单纯，理性思考或情感回应也越来越少。之后祈祷倾向于发展成为一种单纯的信德行为。在这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做错了什么？本来令我们满意的祈祷发生什么变故了？为什么我们的祈祷会如此黑暗？狮子若望要大声疾呼，什么也没有错，每一件事都是自然的发展过程，而这种黑暗仅仅是进步的标志。若望把这个阶段称作夜，因为这是一种从追求感官慰藉过程中发展而来的有意识的自治。这一夜在培养内心的宁静，它是一个主动之夜，因为它协同意识把祈祷中的观念和想象一一制服。它是属灵的，因为它协同灵魂在祈祷中气息。它是一个单纯的信德行为，它唯一所做的就是专注于天主。熟练者途径，明路，被动之夜。狮子若望把处于明路状态的静观者等同于熟练者。这一灵修生活的第二阶段被称为被动之夜，分为两部分，第一，感官的被动之夜；第二，心灵的被动之夜。感官的被动之夜，感官的被动之夜是上主净化灵魂的方法。此时的人心在祈祷、生活及任何事物中没有快乐，没有慰藉，处于极度的匮乏中。若望提供三个著名的标志，说明这种经验是否确实上主所为。首先，灵魂如果从上主那里得不到满足或慰藉，也就摆脱不了任何受造之物。这样做为的是使感官的欲望逐渐干枯并得以涤炼。上主不允许这种欲念在任何事物中找到甜蜜和快乐。若望称此为夜，因为它充满了压抑、黑暗与枯燥。上主在祈祷和生活中把灵魂带向黑暗和虚空。这一夜是被动的，因为它是由上主在灵魂内的行动所引发的。人的主动默想在这里无能为力。这一夜又是可感知的，因为他一般不会感到任何的慰藉或激情。更确切地说，这一夜人的感知一直诚惶诚恐，对上主满怀切望，总担心没有侍奉上主。首要的工作是上主的，在祈祷中 他把我们从对感官满足的一种依赖中解脱出来，并对我们人性中的缺陷做出限制。对灵修的进步来说，上主的这项工作和特殊的恩宠是绝对根本性的。我们单靠自己孤军奋战，不可能贯彻这一进化过程。这个阶段也包含静观，但那还不是我们能够确实体验到的静观境界。心灵的被动之业，若望把这个业描述成在祈祷中一种无能为力的感知和精神上的极端贫乏，他称此为业，因为它是一个晦暗的、充满爱的、信德的凝视。它是静观祈祷，或是上主在灵魂内的直接灌注。它是被动性的，因为它断无疑义的是个奥秘。它是属灵的，因为它在祈祷中隐蔽而直接的与上主相遇。一般来说，这也是一种对人性缺陷更深入的净化。若望甚至对此指出一个具有灵界标志的差别，虽然感官的被动之业限制了这些缺陷或修剪了人性弱点的某些枝叶，但心灵之业则完全净化了这些缺陷或彻底铲除了这些劣根。长权者途径何路，神圣的合一，在灵魂的黑夜末尾部分，若望解释这段诗句：我的房屋此时正在气息。他接着说，通过爱，我与上主走向神圣的合一。在这个前提下，灵魂在两个层面上，本性与超性的感官、官能和情绪，经过黑暗之夜的奋斗而被净化，因此他也获得一种双重的平安与宁静。然而若望关于何路的真正教导是在他另外两部伟大著作中展开的，即《心灵赞歌》和《爱的生命火焰》。《心灵赞歌》的序言和《爱的生命火焰》之间有着十分显而易见的联系。在《灵魂的黑夜》一书中，我们曾讨论过这种进化的强度，就是为使我们足以了解，正是上主可愿借由爱的合一和转化进入我们心神的那一位，正是他先于我们，以其神圣火焰的光和热燎灼并净化我们的。神婚，这一条河路是圣神的超性工作，他在灵魂内燃起一簇爱的火焰，就好像火将一根原木燃尽，同时把原木转化为火一样。若望解释说，因为他灵魂一切工作的总目标就是要达到这个阶段的顶点与满全，他在这个阶段找到更加丰富的上主的满盈，更加笃定、更加持恒的平安。在这样一个灵魂中，保禄宗徒的话得到证实，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若望所以能够使用如此有力的语言，因为这个阶段倒向神婚，朝着明路的彼岸，灵魂沿着河路的方向继续前进，他在其中可获得许多显著的交流。如今有待实现的是灵魂与天主子之间的神婚。荣福境界，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心灵赞歌。在若望的导论及第22节中，他将整部著作的一个精致轮廓呈现出来，这个轮廓正好为我们综上所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括。这个最后阶段实际上就是永恒的生命。在这里若望对荣福境界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充满深情的描绘。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它所呈现的 我们在天所享受的上主的喜乐，是源于静观中天主之爱及我们与耶稣结合的自然发展过程。结论，在我们丰富的天主教传统中，识字若望的灵修学与古典灵修作家们是协调一致的，不同的只是称谓。既然它不是写给刚刚进入默想的人的，所以他称那些经过默想而处于静观门槛的人为初学者，开始体验静观为进步，再进一步为圆满。最后还有一个提示，许多灵修作家难以在识字若望和大德兰之间加以对比。在传记和七宝楼台中，大德兰本人对灵修生活阶段的划分有所不同。附录二对识字若望和大德兰的这两部著作做了一个概括的比较。主子之间的神婚，荣福境界。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心灵赞歌。在若望的导论及第22节中，他将整部著作的一个精致轮廓呈现出来，这个轮廓正好为我们综上所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括。这个最后阶段实际上就是永恒的生命。在这里，若望对荣福境界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充满深情的描绘。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它所呈现的我们在天所享受的上主的喜乐，是源于静观中天主之爱及我们与耶稣结合的自然发展过程。结论，在我们丰富的天主教传统中，识字若望的灵修学与古典灵修作家们是协调一致的，不同的只是称谓。既然它不是写给刚刚进入默想的人的，所以他称那些经过默想而处于静观门槛的人为初学者，开始体验静观为进步，再进一步为圆满。最后还有一个提示，许多灵修作家难以在识字若望和大德兰之间加以对比。在传记和七宝楼台中，大德兰本人对灵修生活阶段的划分有所不同。附录二对识字若望和大德兰的这两部著作做了一个概括的比较。